希伯来书八章六至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八章六至十三节，教会双行本319页，319页，新约319页，希伯来书八章六至十三节。问到之后，请听我读出第六节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作更美的约，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立心约。第九节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第十一节，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：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好高兴我们今天有牧师为我们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《全新改良的约》。
今朝早八点几咧，诗班翻到嚟教会嘅时候，突然间停咗电啦。咁我哋正准备系用最古旧嘅方式诗歌本唱诗，唔需要用投影，唔需要音响。咁但系过一阵之后就神说要有光，要有电，咁就有了电又有光。咁就主，事实上我哋一切都系依靠神。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食物，每一日都是靠神来到活着。今天我们有心跳、有呼吸，是神的供应。跟大家分享的题目：全新改良的约。重温香港的历史，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，而英国这个日不落的帝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占据香港，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。香港其实只是一个统称，包括了香港岛、九龙半岛、新界三大部分。1840年南京条约，在19世紀的初期，英國就商人為了要賺錢的緣故，就對中國大量銷售鴉片，毒害中國的人民。當時的一個總督林則徐就極力是禁止鴉片。在1839年就他 去到廣州，用強硬的態度將英國運來的鴉片有20000多箱，每箱100斤，相當重，即是200多萬斤的鴉片分批在虎門海灘將它完全的銷毀。這個消息傳回到英國倫敦之後，英國對這件事情非常憤怒，所以在1840年2月20日英國派兵4000人，透過40余艘的軍艦來到中國攻打，討回公道，就發動了歷史稱為的鴉片戰爭。中國被打敗了，就被迫去簽訂了近代中國第一個的不平等條約，叫做南京條約。就英國是強迫清廷要開放五港口，包括是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，成為通商港。那當然是方便西方國家，尤其英國是通商， 而且要中国系赔款2100万银两啊！当然啦，要烧咗咁多鸦片要赔偿，亦都要咧系有几个嘅条件，包括系协定咗有关税，英国嘅关税权啦，领事嘅裁判权啦，啊片面嘅最优惠国嘅待遇啦，同埋割让香港俾英国。呢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。过咗排1860年啦，北京条约。咁嗰阵时，自从南京条约之后，英国就趁住打胜中国嘅余威，继续想侵吞香港之后，就即系留意喺香港对面嘅九龙半岛，因为占九龙半岛之后就逼，即系话包括咗中间嗰个维多利亚港，系喺中国南部一个非常重要、好有商业价值嘅港口。水有够深，可以大嘅游轮停泊。在1860年3月18日，英国一个将军柯林顿就率领咗英国嘅第44军团，强行就侵占咗九龙半岛。半岛意思就系界限街以南。英国就向广东嗰个巡抚咧，就美其名就话，只不过系租借九龙半岛，每年租金象征式。俾白银500两，咁呢个租约规定，只要英国政府系按期缴交呢个租金，中国政府系唔能够要求归还嘅。咁就等于好似而家我哋要租屋租房嘅时候，嗰、那个房东业主唔喺屋企咧，咁呢个住客就先叫门进入去霸占呢个地方住，然之后随意系咁以俾鸡碎咁多，就话少少租金就算啦。在1860年6月，英国和法国联军去攻入北京，火烧圆明园。10月24日，清廷就被迫签下这个北京条约，割让九龙半岛，即是界限街南部的地区。从此房客变为房东了，所以连这个租金500两的白银都唔使俾啦。第二个不平等条约，跟住到第三个不平等条约，1898年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中国被日本打败，中国就变得更加嘅衰弱。而英国侵占香港岛同埋九龙半岛之后咧，贪得无厌，继续系谋住喺九龙半岛，即系界限街以北嘅。一大片的地土就称为叫做新界，其实就包括了相当多的地方，包括是大片的地土和接近230个的大小岛聚，称为新界。这个租约就99年，所以直到1997年才到期。所以在1898年的时候，英国就强迫清朝中国政府咧签订咗呢个拓展香港界线嘅条约，第三条不平等条约。喺我哋在座当中，好多人都系喺呢个不平等条约之下出生长大，在呢个英国嘅殖民地，我哋生活咗几十年，系我哋熟悉。我相信好多人我哋都会曾经即系唱过、听过。每一日的英國的國歌，特別在電視放完了，歡樂今宵之後呢，要聽這首的英國國歌，或者在學校你都要唱條約。或者我們講比較接近一點我們的生活，不是國家和國家的條約了，其實現代人常常都用合約來釐定關係。這些合約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，都是指出我們要遵守的條件。如果其中一方面不遵守的话，合约就破裂。例如如果住客不按时交租金，即是说他破坏了租约，业主就有权踢走住客收屋。或者一些非正式合约，就好像病人如果没有照所约定的约会去见医生的话，那医生是没有权利一定要打电话提醒这个病人，或者是詢問一下你去了哪裡，為什麼你沒有來， 咁可能下一次你想再約佢睇醫生嘅時候，醫生就話俾佢嘅姑娘話啊，要特別記錄低呢個病人係失約嘅。咁可能下一次如果再睇醫生嘅時候，就要佢罰款啊，$25嘅缺席冇睇醫生，又冇預先通知，咁你要為難呢個病人，呢啲係非正式嘅醫生病人契約。然而当我们根据圣经看的时候，发觉神对我们的关系就不是这些合约关系。今天母亲节，我们思想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9:15那里讲到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。这个这么大懵的妈咪，神说我却不忘记你。神和我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，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，房东和业主的关系。如果一个仔夜晚那晚没有吃饭，父母就不跟医生说，哦，你既然你没有吃饭，就取消了你这个的appointment，下次就要收多你钱，好像餐馆说你订了个干炒牛河，后来取消了不吃了，走了路了，那餐馆老板就说追你要你付钱。父母关心孩子发生什么事呢？是不是病了呢？为什么没有胃口呢？又或者你年老的父母亲说，本来你约他街头那间餐馆，他去了街面那间餐馆，结果你坐在这里等，吃完之后他都没到，他记错了，失忆了，老人痴呆了，你不会质问他要他赔偿的，因为这个是亲人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一个讲条件、讲律法、守规条的关系，还是一个活泼、亲密又有爱的关系呢？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8就讲到这两种不同的关系。要明白旧约和新约，我们必须要首先解释一个字，很古怪的字，叫做约。这个字很相当重要。咁啊，約或者英文 covenant， 喺呢短短8經文出現咗10咁多。約喺聖經一個重要嘅主題，聖經裡面好多個約，彩虹嘅約、亞伯拉罕嘅約、大衛嘅約、新約、耶利米嗰個約等等，好多個約。聖經用約呢個字，舊約、新約。就不是用看电视的或者看小说的上集下集，又不是分足球上半场下半场，而是用旧约和新约。究竟约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一般的希列文讲到约，通常用一个希列的字叫算 thicky， 即是说是双方同意而立的约，契约英文 agreement， 又或者婚约啊，好似琴日我哋家庭聚会有人订婚，咁啊结婚盟约唔系男人就话晒事，唔系好似古代，女人只不过系拥有物，而系男女双方要有商有量，大家讲清楚啦，咁啊订约，商业上面都有契约嘅，房屋买卖嘅契约啊，买家卖家都有律师讲好啦。哪里要烂的要整或者要减价，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不签约的。又或者我们的美德事工中心在我们这个建筑工程之前，我们都需要跟建筑商教会的特别是建堂委员花多时间去商讨，大家同意时间多久、等等价钱多高、有合约，如果你不同意可以讲价，可以还价，可以大家提出，然之后妥协，最后双方同意之后就签字了。你不同意呢，可以不签，取消这个合约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亦都睇到这种嘅算得其双方同意的契约或者条约，例如约书亚的9:6讲到呢，约书亚同埋迦南附近一个民族欺骗人，是双方是签约。 另外士师记第二章也都讲到咧，神唔容许以色列民同迦南地嘅居民系立约，唔可以成为佢哋国家里面嘅盟约，好似咧世界大战嘅时候嘅联军盟军咁样。咁嗰啲都系平等嘅条约，又或者好似系大卫同约拿单两个弟兄立嘅约，都系算西奇双方同意平等嘅约，互利互惠之下签嘅。但希伯来书嘅作者好奇怪，讲到约嘅时候，唔系用呢个算西奇普通嘅希列文约呢个字，又用一个好少见古怪、唔系咁易明白嘅字，叫做 diatheke 呢个希列文嘅约字。究竟呢个字 diatheke 系咩意思呢？其实个意思系遗嘱，唔系 agreement。不是条约，不是协议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立遗嘱？我们教会的长者团契曾经有讲座讲到怎样立遗嘱。当你立遗嘱的时候，你不需要仔女和仔女商量，自己就可以定的了。不需要说我给个仔多少钱，我给个女多少钱，我家有两只猫，大猫就给个仔，细猫给个女，不需要商量的，仔女都没有权去反对啊。阿爸喜欢点分就点分，给多少就给多少，完全是单方面决定。甚至是仔女不知道的，直到阿爸过身之后了，打开遗嘱看看，哦，原来阿爸是这样分的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就很多的遺產的官司在法庭上出現了。舉例幾年前香港這個商人陳振聰，就為了要爭奪他以前的女朋友大富婆龔如心在2006年那份的遺囑，就想奪取這830億港元的遺產，不過後來就被法庭裁定這個偽造文件，而且被判入獄12年。遺囑不是雙方面的，是單方面的。因此我們常常翻譯這個 diatheke 聖經這個字呢，就叫做 testament。 testament 這個字亦是遺囑，這樣解。不過呢，我們現在就不是叫舊遺囑新遺囑，哇，請現在大家打開舊遺囑創世記或者新遺囑希伯來書，那就大家摸不著頭腦，不知道你說什麼。如果大家有些不清楚的初信主，會不會認為是不是教會有某某會有安息主懷，在喪禮的時候就捐贈奉獻給教會建堂基金或者宣道基金，所以遺囑呢？所以我們就中文就改為即新約舊約，那就大家都明白。新約的作者要強調，神和人所立的約不是一個雙方同意平等的條約，是不平等，但是是對人絕對有利益的約。不是神和你商量過之後，好，我們一起來到去立約啦，然後你我彼此簽名啦。如果大家記得的話，創世記當亞伯拉罕沉睡了之後啊，他在異象在夢當中看見神和他立約，是原來將那些雀鳥祭牲切開兩半，耶和華就揸著一個炭火經過，但亞伯拉罕不需要經過，因為這個約是耶和華單方面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立約，神單獨話事，自己一個人，自己一個作決定。为什么圣经用约这个主题呢？因为每个人都不能够独立生存的，我们要与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联系，有 connection。 心理学家呢就说我们人类是 social being， 群体的动物，我们存在是依赖其他人的存在。假如你是单独要住一个荒岛里面半年，没有任何人的来往，没有书信，没有 email， 没有 iPhone， 任何来往都没有， 好可能你会黐咗线都唔定啊。一个健全嘅人必须要有健全嘅关系，包括系人同人嘅关系啦，人同国家嘅关系啦，最重要就系人同神嘅关系。所以约呢个字喺希伯来文 Hebrew 嗰个意思咧，就系绑住嘅意思啊。神甘愿与人一同被绑在一起，嗰个意思。当如果婚礼玩新娘新郎嘅时候，好多人就会唱呢首自己作嘅歌俾嗰个刚结婚嘅男人，话成个老衬系从此被困。神同人立约唔系讨价还价，唔系双方妥协。神但系甘愿与人绑在一起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约的意思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旧约和新约的关系，两个是不同的。或者今天我们就用一些时间去思想旧约与新约。旧的约在第七节、第九节和十三节说到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第十三节话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作者所谓的前约指到乜嘢咧？系第九节所讲话，不像我拉住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。这个就是指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神的律法。耶和华与他们立约，透过摩西作中保做见证人。从希伯来书我们看到这个旧的约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。旧约耶和华颁布的律法包括有三部分。律法包括有第一就是献祭的律法。为什么要献祭呢？因为人犯罪，罪带来内疚，良心不安，于是神就预备了献祭，预备了祭司，让人藉着献祭可以得着释放。第二就是道德的律法，叫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如果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肉体想做就去做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大乱了，世界变成野兽的世界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规矩，好像九龙城寨三不管的话，就没有秩序，世界大乱，是一个很得人惊的社会。所以神颁布道德的律法，就如十诫，是要做人的生活准则。而第三类的律法就是民事的律法，即是国家的律法，各有各法。犯了律法亦都各指出有什么后果，例如说瞒税有什么后果啊，如果亏空公款有什么后果啊，好像刚才所说的陈振聪他即是假造伪造遗嘱又有什么后果等等。所以第一个特点，律法是上帝耶和华所赐的。第二个特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律法。第九节说，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。那有什么结果呢？耶和华说，我也不理他们，不保守他们，不赐福给他们。如果单从这节经文来讲，我们问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遭受这么多的灾难，包括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打败俘虏，后来犹大国南部亦被巴比伦打败俘虏，主后六十九年耶路撒冷被罗马的提多将军重重包围屠杀，可能有几十万犹太人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拉更厉害，屠杀无数的犹太人。 一般来讲最简单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他们遭殃是因为什么？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神责罚他们。这个是部分对，这个是圣经讲的其中一部分的真理，但是不是全部的真理。而希伯来书作者的讲法就说，没错，他们是不遵守律法，要负责任。但这个不是他的这段经文的重点。作者在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说，旧约的律法本身有问题，是这个制度的问题。旧的约圣经说是有瑕疵有缺点。美国的律法，就算税务局里面的条例，亦有很多的漏洞，有些懂得做手脚的人呢，就走这些的法律了。旧的律，旧的约有缺点。希伯来书作者并非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是抵死啦，因为你们不珍惜神的律法，所以现在搞成这样了，是自己拿来衰，国破家亡。这个不是他的论点，他指出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说前约本身是有瑕疵。留意第七节，瑕疵这个字是指到一队军队攻打一个城的时候，杀了城里面所有男女老幼，一个不留，悲惨残忍的屠城。这个字亦都可以指到是铲除的意思，所以前约本身是有瑕疵，好像豆腐渣的工程，地震轻轻震一震就冧了。旧的约不完美，十三节讲得更清楚，前约是渐衰老变坏扭坏同埋归于无有的，不可以依靠的。如果前约有问题，我们就会问，究竟为什么我们还要读旧约圣经呢？事实上旧约圣经并没有衰残，今天我们主学了，仍然都读着旧约哈巴谷书。耶稣又讲到天地都要废去，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所以我们得出这个结论，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谓的前约，不是指到整本的旧约圣经，不是指到摩西的律法，也不是指到旧约的律法书。从救赎的历史来看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又赐给他们律法，设立献祭、祭司、圣殿等等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这些都是影儿 shadow， 是模型 model， 是蓝图 blueprint， 不是实体。就好像当我们未建造、未动工、未动土建造 Matilda 美德事工中心之前，梗有一张又一张的蓝图，很大张的。还有呢，我们用电脑扫描出来的一个大的 poster 海报，在我们后面，我们未起楼之前就有这些影儿模型蓝图，但那些不是实体，我们不可以说比你圣观中建成了，因为我们有这个 poster。 两样是不同的，蓝图不是实体，旧约这些的献祭、祭司、圣殿等等，还有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，认为这只牛就是带领我们以色列带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神，这个就是拜偶像。用今天的例子来形容解释，就好像假如我写一张支票100万给你，你拿了这张支票可以去银行那里去兑现，拿100万的现金。以前银行就会将你这一张已经过了户的支票会寄回给你，现在就通常就在电脑上做一个 scan 扫描，你可以在电脑上存底，但不再寄给你了。不过以前如果你收回这一张的过了户的 cancelled check process 的支票过了户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再拿回这张支票，我再去多一次银行那里兑现100万的现金呢？不行的，因为这张支票已经是什么归于无有，这个支票不是实体，只不过是一个 shadow， 一个蓝图，一个模型，一个影子。在某程度下，这个比喻就可以来到形容这段经文所讲旧的约、前的约，神颁布律法、献祭啊、祭司啊，只不过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救赎，现在实体已经应验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献祭了，不再用牛羊为祭，这些牛羊本身是没有救赎的功效，只是影儿，只是蓝图，不可以当偶像来拜，前约有瑕疵，衰残归于无有。那我们再看新约，新的约第八到第十二节讲到话，在新约里面的人呢，第八节先讲，新约是在质素上是历久常新的。新这个字在希利文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做 neos， 是时间上的新。5年前我的新电脑现在变为旧电脑都没用了，没人要了，可以丢了。另一个字叫做 kinos， 是指到质素上和时间上的新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永远都是新的，不会好像你住那间旧屋，在乡下那间旧屋住得耐就要维修。耶稣带来这个新的约是 kinos， 质素上新的，不会衰残，不会变质的。另外新的约第八节也都指到新约里面的人呢，在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体的。第八节讲到话，就只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留意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是破裂的，好像南韩、北韩，好像共产党、国民党、台湾、中国大陆，破裂了的，对立的。但是在耶稣基督立的新约能够归为一体，将中间间断的墙拆去了，就是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。他们中间不再有仇恨，没有隔膜了。因此呢，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转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不单止包含犹太人，亦都包含中国人、非洲人、印度人，任何种族、任何国籍，所有人最卑微到最尊贵的，在新的约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想回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有不同国籍的学生，包括中国人、韩国人、非洲人、南美洲人、美国人等等，我们都可以呢彼此在灵里分享称兄道弟，没有种族国界的分别，一幅美丽的图画。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耶稣立了新的约。另外第十一节讲到这个新的约使我们可以经历神，一个爱的关系。第十一节说，你们不用国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不是指头脑，而是指到经历与神有亲密的经历。旧的约是要人遵守律法，新的约这个律法是写在人的心里面，就是利米所言的，人去服从上帝的律法 不再是因为惧怕惩罚，我们揸车超速，警察你抄牌罚款，而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，爱上帝。信服不是被强迫，而是甘心，因为我们渴慕神，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存在我们心里。所以最大的诫命不是说守安息日，而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四方面，新的约带来什么？饶恕啊，十二节，我要饶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显。这个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，神的爱。当人犯罪之后，神是慈声呼唤我们认罪悔改，不是好像警察和法官来通缉我们、审判我们、惩罚我们，而是好像怜悯的天父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，因为神的爱既然完全，就把我们心中的惧怕除去。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？是惧怕呢？还是爱慕呢？当洪水毁灭大地之后，神赐福给挪亚，用彩虹立约以后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大地。神所立这个的约是永不改变，耶稣立的新约是历久常新。但愿你和我在这个新的约里面得着平安喜乐。请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认识你，明白真理，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化成我们的经历。祈祷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